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第31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情慈悲救人》，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7日。我是得法近18载的大法弟子，但在2009年后才开始精进实修。这里我将自己走出情关的经过和讲真相中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 挣脱情网。2016年4月份，我突然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说她要生孩子了，让我去她家伺候月子。听后我心里很犹豫，心想现在正法进程这么快，救人这么急，哪有时间去伺候月子啊？但在儿子的劝说下，还是同意前往了。为了早去早回， 我就让女儿马上给我订票。她说现在离五一黄金周很近，票不但难订，还在涨价。我却认为自己想早去就一定有票，因为我的师父无所不能。就在这个瞬间，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说票已经买好了，而且是5月1日当天的。之前她翻了好多页面，都没看到有票。 突然航空公司的员工就打来电话说，有位旅客今天有一张黄金票留给你，票价640元。女儿直叹神奇，原本难买的原价1860元的机票就这样低价的送上了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与慈悲呵护。感激之余，我跟女儿约好自己只待一个月， 如果闲时间短，那我就不去了，请女儿找保姆，哪怕这份钱由我来出。就这样，我来到了另一个繁华而又陌生的高温城市。以前我一个人生活，简单随意，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三件事。来到这里后，由于语言不通，讲真相，对方根本不听。 再加上每天都围着常人的衣食住行打转，使我学法练功都跟不上，生活内容就是往返于医院和女儿家。除了负责全家老少的一日三餐，还要为产妇和宝宝准备营养餐。拥挤的城市和穿梭的地铁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每到夜晚我都要反思我在干什么， 这是修炼人应该过的生活吗？向内找后发现，是自己儿女情太重，想帮女儿省下每月24000元的保姆费用，所以使自己陷入了常人的世界，情的漩涡。就这样盼到了一个月，我跟女儿提出要回家，让她给我买机票，不想引来了一场风波。女儿说南方生男孩 要做40天的月子，女孩42天，你总得等我做完体检吧。后面的几天，她也不断用言语刺痛我。她说，你从来的那天起就一直说我家的环境不好，影响你学法练功。你知道我们为你操了多大的心吗？父亲去后，就剩下你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你回你那个破家有什么用？ 你在家修炼还不算，天天跑出去救人，你没看到多少好人为此丢掉生命？我们兄弟姐妹整日为你担心。从你来的那天起，我就没打算让你回去过。 这里不缺你吃，不缺你穿，你就留下来享享天伦之乐吧，有时间还可以去国外旅游。”他见我不吱声，还继续追问：“你怎么不说话？你那脾气呢？那强势呢？你现在怎么这样了？耳朵不好使吗？妈，你想学就在这儿学吧，这里谁都不认识你，还安全。”女儿的这番话使我猛然惊醒，这绝对不是她会说出来的话，这是旧势力想用情拖住我。当时我就发出了强大的一念：“师父，我要回家，我要回我真正的家。”当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在家人入睡后，悄悄地来到阳台上，仰望星空时，我问自己：“伟大的恩师给了我这么荣耀的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可是我现在却为儿女情所困，三件事做不成，使命与责任完成不了，哪还有脸面去面对师父啊？”回想起2004年，我曾在两个女儿家待了5年，做了5年的家务，哄了5年的孩子，浪费了5年的宝贵时间。而这一次，我从内心深刻地意识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决意挣脱情魔的纠缠。第二天早晨吃饭时，我对女儿严肃地说：“今天咱们把话讲透，你虽然听了法，但是有的事还是不明白。2013年，我出现病业假象时，是师父和同修救了我。2014年，你爸突然离去，给了我很大打击。2015年，你哥哥嫂子闹意见，把我搞得心乱如麻。现在是2016年，你又生孩子，我来照顾你时，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好，惹你生了那么大气。经历了这些变故和人中的磨难，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走不到今天。对不起，现在这个月子我只能伺候到这儿了。50天来的好与坏都是我的错，谢谢你的孝心，但是我的选择是回家，我要师父和大法。”当时我的泪如雨点一样往下滴，觉得终于了了这段情。女儿听后马上说：“好，我现在就给你订票。”神奇的是，女儿又帮我买到了一张680元的特价机票。在回家的过程中，邮寄物品和转机等事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60多岁的人了，这些事以前从没做过。写快递信息时，不但忘记自己的电话，连儿子的号码也没写对。在路上，我心里想，情是个什么东西？我什么都不要，就要我的法器。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于当天下午顺利回到家。以前什么事都有老伴儿随同，儿子女儿全程电话跟踪，现在虽然自己一个人，却感觉师父随时都在我的身边。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回到家后，发现房间干干净净，虽然我不在家，学法小组也没停，同修照料了一切。见此场景，我意识到千万不能让亲情迷住回家的路，更不能陷入求安逸、享受人间快乐的假象中，这些都是阻挡我们兑现誓约与使命的迷障。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真相小花处处开，得救众生觅缘来。去年9月份，我加入了在另一个同修家成立的学法小组，大家上午救人，下午学法，晚上看刊物，日日都安排得很紧凑。我们把讲真相救人融入到每天的生活中，出门时带上各种真相资料， 发着正念走遍大街小巷，有的贴，有的撒，有的讲，有的送，救人的方式很有序，配合的也很默契。曾经有一个和我一起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多年来我俩几乎天天出门讲真相，但是这个同修却遭到了邪恶的迫害。虽然一段时间后同修回来了，但却从此不出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讲真相。开始我还感到孤独，心中没有着落，但是我知道修炼路上每个人的路都得自己走，都不能依赖别人。于是我给自己鼓劲儿，这有什么难的，自己出去讲吧。下面就将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特殊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最近我给一位大哥讲真相，他跟我分享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说走到儿子家楼下，差点被楼上掉下的一本书砸到脑袋，把他吓一跳，回过神一看，竟是一本书。拿到儿子家中，正赶上孙子上学，大人上班，家里没人，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发现真是一本好书，怎么被扔了呢？上面讲的全是教人向善，让人做好人的道理。我问他，那本书是不是转法轮？他说，反正是三个大字。当时没来得及看书皮，就直接看了正题。由于太投入，竟然忘记了吃饭。孙子放学回家，他抬头看钟，才发现都傍晚五点多了。就这样捧着书整夜不睡，就差一页没看完。这时家人打电话叫他回家买保险，没想到出门就碰上了我。他说这书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告诉他说这是神赐给你的，让你得法。他听后十分高兴，并爽快地做了三退。看到这位大哥掩饰不住的兴奋劲儿，我知道这是一个生命得遇大法，幸慕师恩后的由衷喜悦，同时也感受到了师父为了让这位众生得救得法的良苦用心。二，大姨，我可找到你们了。有一次，我给一位卖菜的摊主讲真相，我问他三退了没有，他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党员。我让他三退保命保平安，他打断我的话，大声说，我不退不退，共产党还给我开工资呢，你们又不给钱。我对着他发正念，旁边一位卖菜的小伙子听到了他高声的话语后，急迫地上前说，大姨，我可找到你们了，那天不知谁放到我车上一本小书，上边说了三退的事，保命保平安，太好了。但我是乡下人，刚来不久，没有电脑，不知道怎么退，请帮我退了吧。共产党太坏了，卖点菜到处撵，在家种地吧，化肥和农药很贵，税也重，大旱没收成，简直是没有人的活路啊。说完这些，他又叫我给他的媳妇和孩子也退了。我说必须要本人同意才算数。他把媳妇拉过来退出后，说他们知道这件事不能马虎，回家一定告诉儿子小书上写的内容，大人保命也不能把孩子落下，如果今天不退，真不知道啥时候再能遇见你们了。小伙子见那个党员摊主一直在旁边听，就上前拉过他劝退，那个摊主不吱声，他就又说，党员也不能当饭吃，也不能保命保平安，你可别傻了。那位摊主听后有些不好意思，说那就退了吧，并把老伴儿也拉过来，同时退出党团队。退完后还说，我回家问一问儿子儿媳，如果他们愿意退再告诉你们，反正又不花钱，上级领导也不知道。最后还向我们道谢，说信我们，叫我们注意安全。看到明真相的生命急切地寻求三退，以及三退众生心存感恩的表现， 我感到十分激动。高兴之余，我突然想起一位同修曾说过这样的话：都啥时候了，还用散那么多资料，人都明真相了，还有人看吗？但今天这个小伙子的表现，不正说明有真相期刊做铺垫，大法弟子救人会更顺利，甚至得救的世人也会来帮我们的忙吗？我悟道，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到师父要的遍地开花，到处是真相，走到哪里都有大法弟子的身影。正法已经接近尾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观念在救人上打折扣。一切真相都是救人的法宝，我们都应该珍惜。三，民众说，这法轮功真厉害，敢告江泽民。一天晚上，我和同修去贴真相不干贴，随走随贴，走到一个大桥中间时，被一根铁做的接头绊倒了。当时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干扰，我在做最正的事，谁都干扰不了。转念一想，它也是生命，也应该同化大法。于是我接着对这个接头发出了强大的一念，对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拿出一张粘贴贴了上去，告诉他要看护好真相粘贴，别让坏人破坏掉。从那以后，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跟所有的生命沟通。在贴完真相粘贴回家的路上，同修说，我看你在那儿半天不起来，嘴里还说着什么，原来是这样。我俩告别回家后，我到楼下一摸，还剩一张粘贴，就把它贴在了门口的护栏上，并和他沟通，不准别人乱动。这张粘贴真就牢固地粘了半年之久。同修们都说，每次来我家，第一眼就能看到，真好。还有一次，我出去贴真相粘贴，由于回家很晚，倒头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洗澡时，发现自己身上印满了五颜六色江魔头名字，原来是出汗后将随身携带的真相粘贴上的字粘在身上了。仔细一想，自己这沾满了党文化的身心都是江魔头害的。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将所有的党文化全部去掉。我发现刚修的道路上沥青还没干，刚好将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真相粘贴粘上去。由于人行道上过往行人和骑电瓶车的很多，我在前面贴，后面的人说这个办法挺好，人人看得见，遇见江魔头的名字还要踏上一脚。行人们看到沥青上五颜六色的真相粘贴，老远就跑过来看，边看边大声说，这法轮功真厉害，敢告江泽民。另一个人附和说，看来法轮功要平反了。四，挂在松树枝上的三退名单。救人中的经历太多了，单说一件很奇特的事。一天下午，我出门救人，路过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发现路边的一棵松树上挂着张纸，凑过去看上面的字，我感到心里一阵泛酸。这张不知是谁用木棍别在树上的纸条写着，看到的人请帮忙退出团队，下面还写着姓名，并有提示，请不要损坏，谢谢。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众生为寻求三退而将纸条高悬在树上的良苦用心，能不被感动吗？我们一定要将救人落到实处，让世人明真相，得福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生过的神奇经历还有很多。例如，我给一个小学生做三退，另一个还没上学的漂亮小女孩也要求三退。因为年龄小，没入过党团队，他便向我索要护身符，还诚心地默念了三遍大法好。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原来就听过真相，可是因为耳背没听清，我没有追求救人数量，只抱着让他听清楚的想法劝他三退， 他很快就退出了。由此我悟到，讲真相一定要抱着纯净的心态讲到位，不应该图数量，应该重质量，这样众生才会真正的得救。作为修炼人，不要再求安逸、儿女情、享受人间快乐的假象与执着中迷失啊！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誓约与责任，才能不辜负师恩，不辜负师父赋予我们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终于会在法上修炼了，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善缘。我是得法比较早的大法弟子，因为自己悟性差，掉过队，尤其是在旧势力对大法迫害后消沉了很长时间，感谢师父的慈悲不断点化弟子，我感到自己终于能看懂法了，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开始真正在法上修炼了。色欲心不去，会被旧势力迫害。我从小对色欲方面的执着就很重，听过看过的不健康的东西在头脑里印象很深，很艰难地约束自己没有真正出格，但这些东西对我思想方面的影响却非常大。修炼初期，色欲方面的坏东西在头脑里反应非常重，甚至让我没有办法学法。在很难约束自己时，我使劲用拳头打自己的腿，用巴掌拍自己的脑袋，使自己不去想这些坏东西，慢慢的学法修炼，逐渐在表面上能控制自己，觉得色欲之心放下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处了女朋友后，常人心占着上风，表现得很过分，色欲方面的东西在头脑里又重了起来，自己也不去努力控制自己。我们是先登记后结婚的，登记后表现得更不好，在色欲之心的影响下，从处女朋友开始修炼就很不精进了，集体学法练功还能坚持，心性方面提高就很差了。旧势力迫害大法后，2000年时我被邪恶拘留，被拘留中师父也反复在点化我，被关在看守所的第一个晚上就遇到了在睡梦中有色欲考验，自己没悟到，监舍中犯人不断地讲男女关系上的往事，自己还是没悟到。被拘留了一段时间，我生了阴尸，这时还是没悟到自己被关押迫害与色欲有关。时间长了，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心变得很复杂，逐渐地开始对法的信心不足，害怕吃苦，害怕失去生活中的东西，写了不练功的保证出来了。出来后怕心上来了，消沉了好些年，直到师父在近期讲法时把很多事情讲得非常明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在色欲心上摔了大跟头，因为这方面的执着心太强盛，色欲方面又是修炼中很重的一颗心，这方面一旦有漏，很容易被邪恶利用，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当我们不能找到自己的执着，改正自己的行为，去掉这方面的执着，就会长期被邪恶利用进行迫害。学法流于形式，提高缓慢。我是一名理工科的毕业生，把自己很多学习习惯带到学法中来，影响自己学法很长时间。理工科的学习中要求自己最后记住定理定律，记住结论就行了，学法中尽管在采用通读的方式学法，学法中却是自觉不自觉地感到自己已经学到了与这一段标题相关的内容了，其他内容关注得非常少。学法中应付差事的状态也影响了学法，得法一段时间后，经常听人家讲一个月学了多少遍转法轮，时间长了，自己生出来攀比心，那段时间里学法时注重数量的心很重，影响了学法的质量。在后续时间里也出现过执着心重，学法不入心，严重时读了半讲法并没有记得读了什么。在我重新走入修炼状态后才发现，学法是最重要的，每天都要保证学法时间。学法时要先排除一切干扰，注意力不集中时
不急于学法，先发正念，清理思想业力等干扰因素，保证学法入心。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真正走入大法。在迫害开始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意识到大法弟子的修炼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一次，一位同修提醒我，让我多看看师父的评语文章。在看了师父的评语和同修的交流后，才开始明白过来，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兑现与师父的誓约，是在迫害中救人，是我们在开创自己的未来。在遇到感觉棘手麻烦的事情时，意识到需要先清理掉旧势力安排的干扰破坏，在自己思想中明确知道要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承认我们真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发正念清理掉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再看自己在哪个环节做得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自己有什么执着，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后向内找，再做事就容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在常人中，我学习自然科学相对来说很容易，文史的东西是弱项。弱到什么程度呢？语文考试差不多都是不及格，就是背下来的东西也理解不了。一篇简单的文章让我说出大意都很难。一个词语上学时老师教的是什么就只知道是什么，人际交往中也是一塌糊涂。自己还有个状态，目光窄窄的，只能看到窄窄一条的东西，甚至是要特意去看什么才能看清什么，看的距离很近。在按照大法要求开始做好三件事后，慢慢出现了变化。我发现自己的目光长起来了，不用特意去看就能很自然地看到远处的东西，角度也宽广起来。文史方面包括传统文化的东西对我来说变得很简单了，汉字和词语我拿过来就能明白大概意思，并且有时感觉自己理解的意思比字典中解释的还准确。再看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感到很多作者的境界真的很高，是把不同层次对应不同天体中的东西留给了人。我理解到是大法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给予我对应的智慧。伴随着境界的提高，学法中对大法也有了新的领会，明白了更要按法的要求勇猛精进。常人中常说脑袋中少根弦这样的话，从我自身的感觉确实是这样。人思想的差异也是人命运的一部分，可能真是他思想中就是缺少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和别人不在对应的层次中。明白这些，原来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看到别人的弱点时，不正的心态就自然地改变过来了。我理解到人的差异真是一个生命在历史上所作所为在今生的反应。今天的人为了今生今世的得度，各自有各自的障碍，包括我们修炼人和常人，每个人都不容易。用善心理解每个人，真心地站在为救度他们这一基点上包容他们，就会救度更多的人。需要自觉维护大法的名誉。我是一名公职人员，总体看工作中能严格要求自己，不参与到任何经济政治利益团伙中，工作中坚持与人为善、独立、公正、廉洁地开展工作。出于感激，经常有人表达感谢，赠送礼金或贵重礼物，我都婉言谢绝。但是一段时间，对于正常工资外的收入，存在把握不准的地方，也险些给自己带来麻烦。在前些年工作中经常加班，领导用其他资金补助了些加班费，当时努力推辞也不行。而且经常加班的人都有份，感觉不收也不好，就收下了。前两年由执法部门检查单位的票据有些不合理，调查一个单位的一笔资金，与我单位有关人员有些关系。透过这些事情，我悟到，修炼人不能在常人中随大流， 在经济方面要按照法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我拿师父讲法中摸奖券的事例对照自己，明白了这样的财务不正，不应该在这方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与领导协商，最后领导也表示理解，我把那些资金全部用于工作招待中，哪方面有漏，哪方面就可能出现问题。我也听说有位同修在常人中做生意，最后被邪恶以偷漏税为理由判刑，进行迫害。财务方面要严格要求，要非常慎重。心正就能救人。在我被迫害后，很消沉的那段时间，一次坐火车卧铺，我们相邻铺位的几个人很快熟识起来，打打扑克，聊聊天。聊天中，我说起自己和家属正在经历磨难，自然而然的，我给他们讲了江魔头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那时还没有三退，我请他们一定记住法轮功是正法，别相信党媒的报道。他们基本上认可，其中一个人明确告诉我他记住了。我家装修时有次去买点小材料，回程时打了车，司机是位转业兵，路程很近，谈话中说到普通人生活都很艰难，我引申到共产党千方百计搜刮民财，特意制造矛盾让人害人，近年来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来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相信谎言的人将来都要遭报。就像当年古罗马纵火案嫁祸基督教徒一样，他很快同意让我帮他三退。在我重新振作起来后，经常在工作之余主动讲真相。有次去外地检查，接待我们最高级别的人员是一位副县长，晚饭后散步，他始终在我身边与我说话。我讲起现在当官也不容易，有时要违背良知，当官的一天能做出老百姓一辈子做不出的好事和坏事，现在竟然在用杀害法轮功学员来考验一个干部。但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修炼人是最大的罪恶，有些小事做了就做了，就是别迫害大法弟子，记得大法好。当时刚刚处理完薄熙来，很多报道中说马上要处理周永康，我和他讲到他们的真正罪恶是贯彻江轨迫害法轮功，考验是否是合格的江轨的接班人中犯的罪恶。谈话中他很警惕地看了下随从的人员，还是一直跟在我身边同我继续谈论这一话题。因为始终有人在身边，没机会直接劝他三退，但我知道他把我讲的话记在心里了。一次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来了个小女孩推销某产品，我告诉她我已经买过了，她说那就在这多坐一会儿。我马上反应过来要向她讲真相，我从她推销的产品和她聊起，说起传销模式中的洗脑现象，再谈到中共邪党给人洗脑灌输谎言。知道他没入过团队后，我就讲起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让他一定要记得法轮大法好。他说记得了，同时表示很感激我。通过我自身的变化，我深知师父时刻在看护帮助每一位弟子，为每位弟子开创着修炼道路。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也要努力兑现好自己的誓约。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不是家人和我们扭劲儿了，是我们与大法扭劲儿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5月，我有幸得法了。不久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对大法还理解不深，因自己病得无奈，大家都说法轮功去病好，就独自在家练功去病健身，不与外界接触，很少读法，没有同修，没有明慧真相资料，更不知正法进程。2008年底，我去山东，看到很多地方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回来后就到处找同修，我如愿地找到了，学法中真真认识了大法的美好。为了讲真相，我在家建立小资料点，因对正法进程不知，也不懂学法的重要，用常人心做大法事，被旧势力钻空子，在监狱关了5年。5年后我走出魔窟，可原本善良的丈夫原来也修炼，对我冷若冰霜，处处躲着，不愿与我交谈。 我对他说，我不在家时你吃了不少的苦，是我没按师父的做才被迫害，但我不会放弃大法，希望你理解我。你如果怕受到我牵连，我可以和你离婚。五年前我在看守所里就和你提出过，我修大法后全身多年的顽疾都好了，我不能背叛师父，不能背叛自己的良心。我知道你胆小怕事，是个老实人，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只希望你能说句公道话，是大法救了你的妻子，你知道法轮大法好就行了。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也知道师父好，但现在不是说的时候。2015年6月，我知道很多同修开始起诉江泽民，我也要起诉。我让丈夫和我一起起诉，他说，江迫害我，让我失去近40年的工龄，剥夺我劳动的权利，我会起诉他，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就这样，我就一人写了诉江状，寄出后签收了。为了让丈夫走回大法修炼，我用人的情又拉又压又逼，但越做他越不愿意走回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他整天阴着脸对我发脾气，我没办法，只好去外地找同修交流。同修说，他走不走回来不是你说了算，有师父管着的，你放下执着，多学法。当时我好像明白了，也下决心不管他了，那就修自己。但回家后看着他那颓废的样子，执着心又起来了，又开始盯着他，指责他这不是那不是。他被逼无奈，说要与我离婚。我想离就离吧，免得看着心烦。就在我们要出门办手续时，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还夹杂着冰雹，没办法，只好改天去。第二天早上我说，离婚走吧，他却说，不去了，就这么过吧，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逼我，让我慢慢来。我自己还是不悟，还是盯着他，他也处处刁难我，我们的关系更紧张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混着，一天一天的过，度日如年，真难呐。有一天学法时，师父的法理突然打到我的头脑里，你眼睛老是向外看，不向内修自己，你还是修炼人吗？选自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猛然吓出一身汗，真危险呀，差点让旧势力钻空子。找到这个执着，当晚我发正念时，看到小腹处像核桃一样的东西啪的破碎了。第二天丈夫的脸色转晴了，但还是要和我斗，处处管着我，怕我讲真相不安全。一天吃午饭时，电视里在播放娱乐节目，丈夫看到游客们在冒险过玻璃栈道时，吓得大喊大叫说，太恐惧了，太恐惧了。我当时听了一愣，好像昨天他也说过这话。我问他说什么，他说，太恐惧了，真的太恐惧了。我说，不就是过个栈道吗，有什么太恐惧的。说完我就进卧室学法去了。但我静不下来，想着他怎么连着两天在同一个时间看同一个节目，并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是在点化我什么呢？我马上向内找，恐惧，恐惧。猛然的，我真的感受到了他的恐惧，来自各方面看不到的恐惧。歇党几十年，无数次运动，不就是给中国人留下恐惧吗？我要不是学大法，没有师父管着，面对警察，我也一样的恐惧。我修大法这么多年，被迫害了，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在家人身上，他们所承受的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得了的，恐惧来自各方面。我为什么没有认真为他们想过？我自己有师父，有同修，有来自大法的力量，都还时时害怕，而他生性就胆小，来了这么大的难，特别是我在黑窝的五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不敢与父亲讲，不敢与孩子讲，也不能与外人讲，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有形无形的压力、指责、埋怨。到监狱探监时，还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安慰我，而我回到家只想着我要这样要那样，对他说着我的要求，我曾骂他胆小窝囊，不是男人，我看不起你等等恶毒伤人的语言。 想着这些话，过去是刺痛别人，现在是刺痛我。我痛心，我后悔自责，眼泪流不止，痛哭了。我才是一个自私窝囊的人，只想着自己的索要，没为一家老小考虑，特别是没为他考虑。他为了不影响孩子，不让年迈的父亲担心，尽力隐瞒我被判刑，他被开除公职等事情，总是默默自己承受，要平衡好一切压力。演好这个角色多难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被派到工地修路，他也被劳教了。回来之后，他无处诉说心里的痛苦，就到母亲的坟山去说，实在压抑时到大山上大喊大叫几声。他做的这些不管对与不对，但我为他想过吗？我只知道责怪他，辱骂他。我像个修炼人吗？慈悲是修炼人的基本状态，我有吗？我当时真的深深地震撼了。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是向内照，而我只知道埋怨他，盯着他，怪家人这不好那不对。我像个大法弟子吗？配做师父的弟子吗？我们的家人是多么的好啊，在这红色恐怖的日子里默默地走过来。我哭着走出卧室，请他暂时关掉电视声音，说我想与他谈一谈。他笑笑说，那么正式啊，说着把电视关了。我哭着对他真诚地说声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没有修炼人的慈悲，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修炼人，遇事没向内修、向内找，自私到了极点，从没有为家人、为孩子、为他想想，不配得到他的原谅。他听着我的诉说，声音哽咽地拍拍我的肩说，知道错了就行了，有你这句话也就行了，好好修炼吧。从那以后，丈夫不再与我斗了，不干涉我做大法的事了，还时时提醒我该发正念了，别看电视了，你看书去吧，并默默地把家里所有的家务都包了，让我全身心地修炼。通过这件事，我想与同修交流的是，当我们的家人不理解我们时，请为他们想想，不要再指责家人这样那样。修炼的是我们，我们才是修炼的主人。我们的家人一路陪我们修，无论如何是慈悲的师父安排的，不要再用人念去对待了，更不能用党文化那套整人斗人的方式去对待。大法是正法，要从正面去认识，他们也是为我们的修炼而存在，一切磨难都是为我们的修炼。家人的承受将来会得到福报，那也是他们在不明白中的善良承受得来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正路》中说，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周围的环境都为着我们的心性转动，师父安排给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要有修炼人的态度去珍惜，否则从另一个角度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承接了旧宇宙的思，只想着自己的索要，而不顾及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们，谦卑对他们，为他们祝福。不是家人要与我们扭劲儿，是我们自己与法扭劲儿了。向内照是师父给我们的一个法宝，好好用它会出奇迹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